弟兄姊妹，我哋满有感恩嘅心，让今天我哋可以回到圣殿当中，我哋嚟去敬拜我哋天上嘅父。我哋喺呢度一齐用心灵同诚实向我哋嘅天父嚟去敬拜。而今天我所讲到嘅题目系呢个嘅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至到第二十节。而这个的讲题就是吃饭前先洗手。吃饭前先洗手呢，这个这样的名称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小的时候呢，是我们父母对我们那种的教导。常常呢，我们父母都说呢，如果我们吃饭之前我哋唔洗手呢，我哋就会将嗰啲嘅病菌一齐呢会食埋落去我哋嘅肚里面，咁样呢就会有病啦。咁另外呢亦都係老师嘅教导喎。喺我哋嘅幼稚园嘅时候呢，就大家而家更加睇到啊，幼稚园嘅你啲孙啊你啲子女啊，可能真係呢老师要求佢哋呢喺食呢个嘅茶点嘅时候呢就要洗手。咁喺今天嗰个嘅冠状病毒底下嘅时候呢，同样出现咗呢呢三个咁样嘅指引。第一就係勤洗手，第二呢就係要戴呢个嘅口罩，第三呢就係要保持呢呢个嘅社交呢个嘅距离。呢种防疫嗰种嘅方式呢，正正呢係基于呢呢个病从口入呢一个咁样嘅观念。我哋从口中食到呢啲唔洁净嘅食物呢，就令到我哋身体会产生病痛。相反呢，呢个病从口入呢个观念呢，就係话如果我哋保持我哋身体健康呢，我哋就要更加留意我哋进食嘅时候呢嗰种嘅清洁嗰种嘅卫生。嗱，一个都係从一个我哋人嘅血肉嘅身体里面呢嘅角度呢嚟去睇呢件嘅事情。嗱，我哋去睇返今天你哋头先见到读嘅经文里面呢，耶稣嘅教导真理呢，好似真係呢与病从口入啊呢一个嘅观念呢刚巧係相反啊。当你留意到这个的所谓病从口入这个观念，而耶稣基督他今天所讲的经文，其实他教导的是讲到洁净。耶稣基督的主意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就是教导那个的洁净。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今天这个的经文，我们来去领受耶稣基督如何教导我们怎样来去看是不是病从口入，怎样先什么叫做洁净呢？以至到我们认知这个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能够活出呢我们那个信仰的生活化这一个的见证。好，我们先看呢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今天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记载着彼得就对耶稣说，请将这个比喻呢讲给我听。这样耶稣怎样回答？他说，你如今还不明白吗？这个呢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基督其实不是一次呢来去解释这个的比喻那个的内容给彼得他们听的，给门徒他们听的。但是呢耶稣问，你为什么你们仍然都是不明白啊？这样。那究竟耶稣是讲紧什么呢？跟彼得我们呢就可以呢从第二十节来去看。二十节这里呢他讲出就是说，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污秽人。嗱，呢个呢原来系整个嘅讲章耶稣基督嘅比喻里面呢一个嘅结论嚟㗎。当我哋睇到呢个结论嘅时候呢，我哋可能更加有点模糊，有点呢摸不着头脑，究竟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节呢个经文里面系讲緊乜嘢呢？咁样。原来呢个结论里面呢讲緊两方面嘅事情。第一，呢啲都系污秽人嘅。 耶稣讲这些都是污秽人，究竟是讲的什么呢？是指第十九节这个经文里面，第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九节这个经文，它是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和谤毒、这个谤毒、我今天呢就要在下面我们先去解释这里、我们先看呢，就是第二个耶稣基督他带出这个结论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这样他就是讲到，至于不洗手吃饭呢，那却不污秽人。弟兄姊妹，这个呢就有少少呢，好像真是教导我们由细教导的观念，病从口入这个观念里面呢，为什么耶稣他说不洗手吃饭这个更加不是污秽人呢？这样我们应该从哪里来去理解呢？我们要翻翻呢，在马太福音呢，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十五章第二节那里开始来去看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说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呢，这一个真理的教导。在第二节，十五章二节这里，就是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原来呢，这个呢正正就是呢耶稣基督回应着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对门徒一个的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向耶稣基督投诉，他说喂，你的门徒啊，吃饭的前呢就不洗手啊。咁我哋去睇下呢一个嘅背景，嗰、那个嘅重点喺边一度吓？我哋先睇下咧，就系法利赛人佢嘅背景。法利赛人咧，原来咧佢系接纳口传嘅律法噶。换句话讲咧，除咗摩西所讲嘅律法之外咧，所喺十诫里边嘅律法之外咧，佢咧仍然系相信咧口传嘅律法。而这个呢口传的律法呢是跟陀拉呢是同一个这样的权威。第二，我们看看文士究竟是什么人。原来文士呢他是这个法利赛派里面呢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最早期那个的一项职责呢就是呢要确定这个口传出来那种的律法。他们将口传的律法呢就成为一种叫做口传的陀拉这个这样的内容。那么呢他除了这个摩西的律法之外呢，他就定出了呢631条的诫命，而其中呢有248条呢是正面的，365条呢是负面的。那我们有机会先 去理解这些的所谓口传的律法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些文士要在摩西的律法以外再去定一些这些所谓口传的东西呢？样原来呢他们这些补充的条文呢，他是很想藉着这些条文令到那些的民众百姓呢他们没有藉口，因为某些的缘故呢他们在无形的处境底下呢来干犯了这个律法。这些的所谓的他们所定出来的由文士定出来这些的生活的条款呢就成为他们呢口传的律法。而这个吃饭前要洗手呢，这个就是其中一样呢他们定出来的律法，口传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投诉这些的门徒为什么他们吃饭前不洗手。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视这个的口传的律法呢同等于呢摩西所定出的十诫这一个的律例。耶稣怎样去回答着这一班这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那个的挑战呢？我们去看第十五章第四节这一度。这里呢首先耶稣基督呢他没有特别的回应，他只是开始就宣告了上帝那个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什么？耶稣回答他们说，上帝说，好清楚的，上帝讲的，当孝敬父母，跟住又话俾佢哋听，如果你哋咒骂父母呢必致死。 耶稣他讲出了这个这样的十诫当中第五诫，你去回应这个的文士。跟着呢，他藉着这个第五诫的律例底下呢，他就去指出了当时的文士所定出来一些的口传的律法里面呢，他们竟然定出了一个不孝敬父母那个的藉口。我们去看第五节，第五节这里就讲到，就是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贡献。这个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呢？这样原来呢，他们就是将这个供养父母的金钱呢，他们来去奉献给上帝，以致到呢，他们就不再需要呢遵守摩西定出来呢孝敬父母那个的责任。这个是那些的文士他们用这个口传的律法呢来定出了这件事。所以耶稣基督就更加在第六节这里呢来去责备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呢就是取代了上帝的律法，他们用口传的律例来去取代了上帝的律法。上帝怎样讲到啊？就是第六节这里呢，耶稣基督就在这里来去指责他们，他说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清楚指出，这班的文士他们用口传的律例，就是将要奉献要去奉养这个母亲父母亲那些的钱呢，他将它定了成为一个奉献给上帝的，这个呢是一个口传的律法。在这样的口传的律法底下呢，他们就不需要呢来去奉养这一个的父母。耶稣基督就指责他们，就是说摩西的律法是要你们来去孝敬奉养供养你的父母，竟然你们定出了这个这样的律例来去让人不需要来去供养父母。耶稣继续在这个第十五章第八节这里就指责他们假冒为善。他在这里很清楚说，他们这一班人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假冒为善，究竟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形容他们假冒为善呢？我们先 去认识一下假冒为善呢究竟是什么的意思。在假冒为善里面呢，原来他原本那个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一个人他惯性或者故意自称自己是好人，但是其实他自己非常清楚明白呢，他自己呢不是一个好人来的。而在希列文呢，这个假冒为善这个的希列文的解释呢，是指呢一些戏剧的演员，意思就是说呢，这班人呢常常在这里扮演着某些的角色。如果按照耶稣基督他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呢指责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呢？我提出几点而已。第一，他们假冒为善的人呢是看不到上帝的作为的，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而已。他们呢是过分看重呢这个传统的，就好像这些文士这样，他们呢就要运用这些的口传的律法来超越了上帝定的十诫里面那种的情况。第三呢，就是他们对神的要求呢完全是无知。其实他们是不是无知呢？不是，他们是故意不知，他们故意不想知，他们故意不想去认识上帝对他们那个要求。而最后一点呢，就是他们喜欢炫耀自己。这个呢我只是撮要了几点出来。其实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呢，他有很多不同呢来去指责这些人呢来去假冒为善。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去说他们假冒为善呢？耶稣基督为什么无端端会在这里指出了孝敬父母摩西律法里面第五诫孝敬父母这个例子来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这样刚才我讲到，就是说 他们这班的文士定出了一些口传的律例，就是将这个钱，要供养父母的钱，来拨作来献给上帝。当在这样的处境底下的时候，这些钱任何人都不可以动动了。当他的父母要问这些子女拿钱的时候，问他们要供养我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这些钱已经奉献了，拨归了，完全给上帝，所以很对不住了，我不可以来去供养你。他们定这个口传的律例呢，有一个名称的，一个名称非常之特别，就是叫做各尔版。各尔版这个的字呢，不是我作出来的，马太福音我们看不到，但是呢，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那里呢，同样是描述着同一件的事情，而马可呢就有写出各尔版这个名称。各尔版这个名称有两个的意思，第一呢就是供奉或者献给上帝 的金钱。这个呢正正就是这些文士呢，他避免要终身来去供养父母的时候呢，他就将所有的钱呢就说呢，我拨归了这些金钱呢，这些产业呢是献给上帝的，所以呢我就不可以来去供养你了。这个第一个的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誓言或者许愿这样的意思。某人将这些钱愿意献给上帝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的誓言，他是一个的许愿，他未是一个实质的行动，他这个钱可能仍然在他的手里面，这样呢他就是掌握了呢这个这样的誓言。耶稣基督提出了摩西的律法，说他们不孝敬父母，这个正正就是一针见血地直接指出当时这班的文士，他们就是假冒为善，他们以各尔版这个这样的誓言，这个处境来去作出一个的愿望，以致到他们可以逃避来去供养他们的父母。而这班的文士就是藉着各尔版这个的誓言那种的意思的时候，来去阻止一些的百姓，一些的信徒，当他们良心发现的时候，当他们觉得要供养父母的时候，而动用他们之前拨归出来献给上帝的钱拿来去供养父母的时候呢，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说这一班人呢是犯了法了，他犯了这个誓言，他犯誓言呢，他又拿回摩西的律例里面呢，就是不可违背你的誓言来去指责这些的百姓。弟兄姊妹，你觉得这班的文士是不是真的只有他讲就没人讲？有时他就喜欢用摩西的律法去限制这些的百姓，有时他又要用传统那种的律例来去限制着这一班的百姓，他们怎样来去避免犯错。所以在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在第十五章第八节这里就提出了，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里正正就是耶稣基督他指责这班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弟兄姊妹，这个正正就是引用着在以赛亚先知书第29章第13节里面，以赛亚指责当时那班个时代那班人，他们怎样口不对心那种虚假的态度。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那些百姓同样他们口讲话我要亲近上帝，但是他们的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向着上帝，他们只是得把口，他们只是有很多外在那种的礼仪，他们做很多让人看到外在那种的礼仪，但是他心思里面他们只是顾住他们个人的益处，他们个人的喜好，并且他们懂得呢用上帝的名称来去过桥。他们不想供养父母的时候，他们就定出了这个口传的律法各尔版，以致到呢这个用这个的口传的律例 来去指责百姓来去犯错。耶稣基督就是指责这些文士用口传的律法，饭食饭前不洗手，这个是口传的律法来的，来指责门徒，这个根本不是上帝定出来那种的条例。弟兄姊妹，这个带出来给我们看到，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食饭前的祈祷是不是一种外表的礼仪呢？这样弟兄姊妹，我好想清楚地去表达，食饭借饭的祈祷绝对不是一个外表的礼仪，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给我们在新约里面的榜样，当五饼二鱼里面的时候，五饼二鱼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九节那里，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他就望着天，然后就是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跟住第二个嘅我提出嚟嘅例子，就係喺逾越节最后嘅晚餐嘅时候，耶稣基督同样佢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弟兄姊妹，祝福呢一个字係 give thanks， 係感恩，係感谢。我哋可以译为呢，佢耶稣基督喺之前，喺食饭之前，他是先感恩，他是先有一个的感谢，求上帝来去洁净这些食物。所以弟兄姊妹，借饭的祷告是必定不是一个外在的礼仪，是我们必定要做的一个外在表达。我们去看看借饭这个祈祷，有我提出有三个不同的目的。第一，就是感谢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无论你那餐是吃着腐乳，吃着白饭，吃着豉油捞饭，但是我们都要有一个感谢上帝的心，我们有食物吃进我们的肚里面，上帝有供应。第二，求上帝洁净这个食物，这个是非常清楚，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上帝很清楚说所有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以我们要求上帝来去洁净这个食物。特别有些弟兄姊妹呢，去祭祖的时候，去拜山的时候呢，常常都问我这个问题，喂，那些祭个偶像那些吃不吃得？吃得，因为我们有借饭来去祈祷，我们求上帝来去洁净了这个的烧肉，洁净了这个的鸡髀，洁净了这些的鸡蛋，我们一定可以吃。而第三，借饭祈祷是表示你公开告诉人家，我是相信上帝，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愿意公开为人来去作见证。所以借饭祈祷呢，不是一个外在的礼仪。我们回去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引用以赛亚先知书，这里来去指责这一班假冒为善的文士。他这里说，口不对心，你们虚假的态度，你嘴上说尊敬我，但是你的心是远离我。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的重点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对上帝敬拜，依靠上帝那种的信靠，并不是一些外在的条文。耶稣基督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条文不能够救赎罪恶，不能够改变我们那种骄傲自我那种的心。耶稣基督他所重视的，他所重点的，是在人的洁净的心灵当中。所以耶稣基督在八福里面，他讲到就是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着重的重点，他已经明白到看透了上帝的心意，就是要看人的心。所以耶稣基督就在第十五章第十一节，他再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去让他们这班的门徒啊，彼得他们更加来去明白。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到，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耶稣基督再次来去强调，入口呢这里呢是指到食物，讲到食物呢不能够污秽我们那个的心灵的，而呢出口的言语呢可能呢就能够呢表现到呢我们那种的情况。耶稣基督他所强调的呢就是说，不是由外面进入去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个的食物呢，这个不是污秽的来源，而污秽的来源呢是从我们心灵里面呢来去发出来的。而我们讲出来的污秽的言语呢，正正是代表着我们心灵里面那种的污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再提醒这班的门徒，他看的重点不是从外边入口的，而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讲出来那种的说话和语言。耶稣基督他看清楚这班法利赛人和文士那种偏差的观念，他们只是着重重视在表面的礼仪，他们觉得缺少了礼仪上面的洁净，这个就是犯罪了。所以他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指责门徒，为什么他们吃饭前不洗手啊？他们就是犯了他们的罪。而当时这班的门徒呢，就亦都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呢绝对不服气呢耶稣基督在第十一节讲出来这个这样的提醒。所以彼得就再次问耶稣基督，他说他们好像不服气这样。耶稣基督继续就回答了，在第十三节耶稣基督回答就是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耶稣基督更加好有耐性来去解释给门徒和解释给彼得听，这个讲到不是上帝栽种的必被拔出，这个拔出的意思是指审判。耶稣基督他说，虽然这班的上帝的子民，虽然他们是被上帝选召为子民，但是如果他们所作的不是联系着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呢，上帝得不到上帝那个喜悦的时候呢，自然上帝就会拒绝他们，并且当他们做出一些不合真理的事情的时候呢，上帝在将来必定会审判他。耶稣基督更加在这里提出就是说，他们呢就好像核眼领路的。原来这班文士呢，他们在第十四节这里呢，他们就耶稣基督讲到就是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核眼领路的，若是核子领核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常常自夸，他们自夸他们是熟悉律法，他们更加在摩西的律法以外，他们定出了这班文士定出了这个口传的律例来去控制去管辖当时其他的百姓。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提出，他们这些自夸就等于好像说一个瞎眼领路者，他们好像是帮这些盲了眼的人带领他们行，但是原来他们本身自己都是不识路的，他们呢就会带这个瞎子呢就跌进那个的坑里面。这样呢，如果我用今天某个的俗语来去讲的时候呢，一个俗语来去讲呢就是说，你信他一成呢你都会死的，这样啊，就是说呢根本就不可信。咁呢个呢就係耶稣基督当时嗰种嘅责备。我常常都话呢，我哋喺用嘅 GPS 唔可信啊，嗰个定位系统唔可信啊。你揸车呢，如果你教咗个定位系统呢，你用人脑嚟去改变嗰条道路嘅时候呢，嗰个嘅 routing 啊，嗰条路线嘅时候呢，呢个 GPS 呢就搞到乱晒龙㗎啦，佢已经。甚至你信足佢嘅时候呢，可能佢都话唔到俾你听啦，喂唔係呀，前面嗰度呢係封咗路嘅，嗰度整緊路㗎，嗰度爆咗水管嘅，你去到嗰度呢根本行唔过㗎。呢个系我常常用嘅。但系喺我哋心灵里面，我哋有圣灵，有耶稣基督嘅真理同话语。这个一定不会领错我们路。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就去责备这一班的文士，他们就好像瞎眼领路者，是你信他一成都会死。我们再去看耶稣基督那个的另外一个的提醒， 佢更加再仔细咁样，佢惊彼得同门徒再唔明啊！佢喺第十七节佢话：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嗱，依个咧就对我哋嚟讲咧就较为更加明白啦。意思即系话咧，我哋食咗嘅嘢咧啊，我哋就可以就我哋咧就会排泄翻出嚟啦咁样。而但系喺第十八节呢度，耶稣基督佢就系讲到佢话。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弟兄姊妹，第十八节这里耶稣基督将那个的重点他解释给这个门徒听，他很清楚地去解释给门徒听，唯独出口的先会令到人呢产生污秽。在我们去理解第十八节的时候呢，我们先放低一个的观念，我们要放低病从口入这个观念，因为耶稣基督在这节的教十七十八节这个教导里面呢，完全从病同这个病从口入呢完全没有绝对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来去想，我们只是想耶稣基督他看人的心灵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是话到给我们听究竟什么来去令到我们的心产生那种的污秽，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的提醒。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他说污秽心灵人心灵的源头是在哪里呢？这样原来人的污秽并非来自外面，人心灵的污秽并非来自外边，而是呢人的污秽是由我们里面发出来。耶稣基督非常清楚讲出这个污秽不是讲紧食物，是讲紧心灵里面那种道德那种思想那种的污秽。所以在第十九节跟住耶稣基督就指出了一连串在我们心灵里面罪性的时候恶念的时候那一大堆那种的情况。第十九节就是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第一就是恶念，恶念就包括了下面很多这几方面的东西，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偷盗妄政，甚至是谤族。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基督他讲出了这一样东西，这里列出来这些每一个的细则，基本上在摩西的律例里面第六届至到第九届里面所禁止的，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更加用回摩西的律法来去胜过这班文士所定的口传那种的律法。他告诉这班的文士听，这些正正就是你们心灵里面那种的恶念产生出来的东西。耶稣基督继续连消带打，用第二十节他说，这都不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首先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讲出人的恶念才是污秽的，你们口去敬拜上帝，但是从人的观念里面呢，你更加加了很多外在的条文，你用人的心意定出这些条文来胜过摩西的律法，这些你已经呢是失去了你真正敬拜顺服上帝律例那里，这个已经是从人的心灵里面呢产生了恶念呢，要胜过上帝那种的恶念，这种的污秽上帝是不会悦纳你们的。第二，耶稣基督带出了一个反驳，耶稣基督以心思的恶念来去反驳住文士他们对门徒那种的指责，这个就是说他们设立这个吃饭前先洗手，这个呢根本就不是在上帝的法例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要去理解到，今天的经文不是教导我们如何孝敬父母，不是要教导我们吃饭前先洗手，亦都唔係教导我哋呢反对病从口入，或者呢病从口入呢呢一个咁样嘅教导。今日嘅经文呢係教导我哋呢要检视我哋对上帝嘅心。我哋係咪口讲一套，我哋心又諗一套呢？而耶稣基督教导我哋如何防止我哋心灵里面嗰种嘅污秽。在我自己的领受当中，我和大家有几方面的分的互勉，以至到呢我们一起明白上帝的心意。 在读上帝的话语方面。在疫情底下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都有空间呢去参加呢不同网上那些的查经班。嗱，呢个绝对非常之好啊！我哋听去多啲听下讲道，听下出边嘅查经，呢个对我哋都系好噶。但系弟兄姊妹，我哋要去留意一样嘢吓，我哋去留意究竟我哋系要喺量上边，我哋觉得自己有自负，我哋用咗好多时间嚟去听呢啲讲道啊，我哋一定要校正我哋认识真理嗰个嘅目的。我哋认识真理嘅目的咧，就系要我哋能够认识上帝的真理之后呢，我们的心灵能够与上帝呢更加建立到那种密切那种的关系。这样呢，神学家这个巴克莱呢，他就讲出了一个的属灵的提醒。他说呢，我们参加很多的查经班，我们出席很多的听很多的讲道，或者我们参加很多的侍奉，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这个呢只是我们的信徒呢走向基督教信仰的道路。这个呢，这些的处境呢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讲求人与上帝的关系，亦都我们能够在当中呢去体察到上帝对待我们那种永恒不变那种的爱。第二就是在崇拜方面。在疫情底下呢，我们已经改用了这个网上的崇拜。在这个历程里面呢，我们更加要谨守我们尊敬上帝的心。嗱，有几方面我自己观察到，亦都大家来去提醒。第一，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灵。我们要在家里面呢，我们或者在不同的地方要找个合适的安静的地方来去敬拜上帝。第二，我们不要迟到，我们应该早点入来崇拜那个网页那个视频里面呢，准备我们的心灵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我观察到呢，仍然有很多弟兄姊妹迟到。你进入个网页里面你都迟到。以前我们说塞车，我们回来教会，我们在路途中有很多红绿灯，我们塞车回来找不到车位，我们要步行回来，以致我们来去迟到。我自己刚刚又有个统计，一个观察，在聚会在崇拜开始之先的五分钟只有30人入来这个网页里面，去到第十五，去到第十三分钟的去到聚会前五分钟呢，就大概有65人。在聚会前两分钟呢，就大概呢就去到呢有123人呢就入咗嚟我哋嗰个嘅网址嗰度啦。咁样呢，你去到我哋嘅敬拜开始嘅时候呢，只係得145人嘅啫。我哋聚会嘅入嚟网址嘅人数是有175人，啱啱呢个礼拜。换言之呢，有30几人呢是迟到的。30几人是迟到。弟兄姊妹，我不明白点解喺今天你哋喺屋企嘅时候，你哋进入呢个开呢个网址，你哋都会迟到。嗱，我希望大家一起嚟去互勉。跟住呢个，不要人在心不在。就呢个就大家嚟去反省自己嗰个嘅情况啊。我哋应该喺个敬拜里面，虽然唔系实体嘅敬拜，我哋透过网上，但系我哋仍然用我哋嘅心灵诚实去敬拜我哋嘅上帝。呢个仲紧要，不要名在人不在喎。嗱，有啲人呢淨係开咗你个画面，有个名，有幅相喺度啊。咁但系呢，我哋睇唔到你背后做乜嘢。我哋唔需要睇到你背后做乜嘢。但系上帝知道你做緊乜嘢。我见到嘅有弟兄姊妹在度食紧嘢，有弟兄姊妹在度煮饭。呢、这个如果你哋留心观察咧，你会睇得到。弟兄姊妹啊，你喺镜头嘅背后，我哋好多人睇唔到你哋做紧乜，但系上帝睇得到。阿圭拿佢讲咗呢句说话：人系看人嘅行为，上帝系看人嘅内心。呢、这个就系阿圭拿对我哋嗰个嘅提醒。而上帝看重的不是我们如何行，而是看我们为何要行。如何行是指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上帝不单止是看一个的过程，其实上帝让我们参与在侍奉， 参与在敬拜里面，是上帝一个恩典来的，是一个祝福来的。其实上帝可以拒绝不让我们去参与侍奉，不让我们参与他的敬拜。敬拜是上帝呼召我们唯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敬拜他。为何要行，就是讲到那个的动机。今天上帝是看我们的动机，上帝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你去敬拜是上帝呼召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你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好提醒大家，好像第十五章第八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弟兄姊妹啊，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像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只是用口讲来尊敬上帝，但他们的心就是却远离上帝，口不对心的虚伪态度。弟兄姊妹，一阵我们有圣餐礼，圣餐礼不是单单是一个外在的礼仪，这个更加耶稣基督吩咐我们是要用我们的心灵来去，他说你们如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纪念我。愿意今天我们一阵在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不要着重在个礼仪里面，究竟你有没有饼有没有杯来去领受，着重在你心灵里面记得耶稣基督他的吩咐，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